创世纪十七章
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从现在开始亚伯拉罕了哈，因为已经立约了。亚伯兰我们说过哈，是高举的父，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众人的父哈。现在没有再用亚伯兰了，都是亚伯拉罕，不像雅各和以色列这个新旧的名字互相还继续在用。彼得和基法也是一样，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撒来撒拉的意思都是公主，但是更换了一个名字，就好像是有个新的生命啊，她现在配合你是多国的父，他要成为多国的公主了啊。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好，我会赐福给撒拉。好，那么是撒拉以前就没有蒙福吗？当然我们就讲一般的福，撒拉当然也蒙了，甚至跟随了亚伯拉罕也是蒙福的。虽然撒拉表现实在是不是太好，但是总是还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跟随了上帝。那现在亚伯拉罕跟上帝有一个第二次立约，我们上次讲过他曾经立过那个约，但是那一次呢主要是在讲他的后代会怎么样。这一次呢就是讲到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会怎么样。上次立约是在十五章，亚伯拉罕并没有受这个割礼，这次就很严肃的有个割礼的形式了。当然这割礼是用在男人身上，我想是不是也是指男人特别容易在这方面犯罪，或者男人也是家里的代表，或者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就男人做代表就好了，所以女人没有受这个割礼的。虽然在非洲啊，在很多地方有这种女人也受割礼的很残忍的一个习俗哈。我们很感谢主，主教男人受一个割礼是好像在健康卫生上都很好，而没有女人受割礼不要受那么多的伤害。好，现在撒来因为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他也得福了。那亚伯拉罕会因为撒来得一个儿子，我们已经说了肉身是上帝造的，虽然常常成为犯罪的工具，但是也可以成为极大祝福的工具。在这里就是你们夫妻的关系能让你们得一个儿子，赐福给亚伯拉罕，赐福给撒拉，赐福给他的儿子，这都是约，要把那永远永远丰富的福气赐给你。我们今天更是这样啊，在新约里面我们更是一个不断蒙福的人，而且我们身边的人也能蒙福，甚至我们的后代也能够蒙福。他也要做多国之母，既然你是多国的父，他就是多国的母了。夫以妻贵，妻以夫贵啊。当然我们不要讲这庸俗的话，我们讲夫妻成为一体，彼此是影响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你甚至因为夫妻你可以救你的丈夫，你可以救你的妻子啊，因为你的美好的见证。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也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现在呢从撒拉而出。当说从撒拉而出和从亚伯拉罕而出应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父母嘛。但从撒拉而出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我们想到前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呢？固然这件事情在撒拉亚伯拉罕身上都是神迹，他们两个都已经不能生了，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虽然有信心，他到底还不是神，还不是让他来生，而是让撒拉来生。撒拉生了会生一个君王，这当然不仅只是大卫这些大卫和大卫的后裔，更是指主耶稣基督。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亚伯拉罕本来就俯伏在地，第三节，现在呢是不是换了一个姿势，或者说更加的近前俯伏在地，或者更加无奈的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这个喜笑哈，在这几章里面常常出现哈，尤其以撒名字就是喜笑哈，那么跟以撒都有关系。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得近前一点哈，这些都有点以词害意哈。创世纪十七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喜笑，其实原文就是笑，我们中文想把它说成这是信心伟人，所以是一个喜乐的笑。然后呢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三节，那么十二节十三节，撒拉心里暗笑， 当然说心里暗笑未必就是他口里没有笑出来，只是在那个时候他是在帐篷里面的，他有没有笑出来不重要，但是上帝知道了。到第创世纪21章呢，这个撒拉就真的再一次笑了，哦，神使我笑，我真的能够生了。以撒的名字就叫做笑。那撒拉那里笑当然是一个，撒拉在那里笑，后来在19章那里撒拉笑也是不大有信心的，他不大相信，跟亚伯拉罕在这里一样，所以我们不大能说他们真的喜乐的笑。到21章后来，以实玛利呢，在21章第9节他有戏笑戏弄的意思，那其实原文都没有这些分别，是我们中文圣经近前加上去的，可能加的也不错，但是我们还是就照原文是更好，就是笑，这笑里面表现很多。亚伯拉罕和撒拉笑其实都有不幸的成分，不过在听到上帝的话继续讲的时候，他们的不幸就很快的被消除而有信心了，这是很棒的事情。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没有信心，我们越是不信神的话，越是在自己的思想里钻牛角尖，我们就越信不下去，我们越拗，哎呀好吧好吧好吧，我让步让步，但是有些东西我始终放不掉，那就是没有信心了。我想亚伯拉罕撒拉是会喜笑，好像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呢至终还是因着上帝的话在他们里面工作，就信靠顺服了。信道总是从听道来的，信心总是听神的话而来的。亚伯拉罕在这里没有很多的信心。那在我们19章那里看到哈，18章那里当撒拉笑的时候，神就说你笑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而在这里呢，耶和华倒是没有责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笑，哎呀我100岁还能得孩子吗？撒拉90岁还能生养吗？在罗马书第4章还有希伯来书11章都讲到他们已经是不能生育了，就生理是不能了。我们感谢主，神就是要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神就是要叫瞎子看见，甚至要等你到瞎了才来行神迹，让你知道神是让瞎子看见的。神就是要拉撒路已经死了，然后让你知道神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神常常把我们逼到绝境，逼到只剩下300个人，像基甸那样，让基甸知道神可以借着300人、3万人或3个人或1个人都不要能得胜啊！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早早的顺服，有的时候不容易顺服，神就把我们逼到最艰难的时候，让我们对他产生一个最大的顺服。在这里亚伯拉罕已经跟随了神已经在这个时候是24年了，生孩子的指望早就已经绝了，绝望了就更可以去依靠上帝，从上帝里得力量。第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我们这里更看到亚伯拉罕刚刚听到上帝说，哦，你的妻子撒拉要替你生一个孩子，而且他会成为大国，他的后裔会蒙福，我会跟他立约。哦，亚伯拉罕听这个话是苦笑了，他那个笑实在一开始没有什么信心，不是喜笑，而且他替上帝找个台阶下，哎呀我怎么能够做什么事呢，我们已经这么老了，但我们有个孩子啊，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个更是显出亚伯拉罕真是没有信心，因为神已经讲了不是以实玛利，是撒拉要生的，是撒拉。好了，神就把亚伯拉罕的话驳斥了，但是他都没有责备亚伯拉罕，因为我想这也跟玛利亚在问，我是还没有认识男人，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跟那个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不一样，施洗约翰父母知道自己怀孕了，他们有怀疑，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求，求了得到他们怀疑，那就不对了，那表示你求的时候一点信心都没有。玛利亚并没有求要怀孕生子，所以她怀孕的时候她很稀奇，她问。那亚伯拉罕在这里年纪已经这么大，是双重的困难，他自己不能生育了，撒拉也是早就停经了，就是双重不可能，那现在怎么可能呢？所以他说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当然你说他也没有记得前面上帝的话，在17章第1节，我是全能的神啊， 你怕什么？我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而各位，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说，哦，那今天神也能让我这个已经停经的人能够生孩子，神也今天能让红海分开让我走过去。神当然能够，但是神不一定是会做这件事。事实上，神迹就常常是比较少的，少发生的，而事实上少发生的未必比多发生的更稀奇。天上降玛拿是很少发生的，但这并不比地里产生五谷稀奇，都是神奇妙作为，只是我们习惯地里产生五谷而已。我们的呼吸，我们一举一动都是神迹，都是非常奇妙的。那我们不要说，哦，神没有难成的事，他是全能的神，以至于我们就在那里妄求了，或者是就试探神了，或者就没有用理性，不用常识来判断。生活中神还是按着他一般定下的法则在做事。我说这个话一点不是说不要有信心，也不是否定那些超自然事还会发生，我绝对相信发生也继续在发生，而且我们希望多多的发生，只是让我们更用合理的态度来看整个圣经。绝大多数的神的儿女，包括耶稣、保罗在内，他们平常的生活并不是天天吃乌鸦叼来的饼，也不是天天用五饼二鱼吃饱，也不是天天吃那些从天上降下马拉，他们的生活跟一般人无异，还是要用正常的生活态度来信靠这位掌管所谓正常或不正常的主。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耶和华就说，不，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再一次强调，你要听进去啊。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都祷告了三次，才是很坚定的，愿你成就你的旨意。那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或对我们常常多说几句，真的不是啰嗦，是我们信心太小，不啰嗦不多说几句，我们真的完全听不进去呢。只是我自己希望我能够不要再一直讲一直讲之下还不听，那到最后就不能听了。希望神讲了一次两次、100次、200次，甚至1000次、2000次就能听了，不要等到10000次、20000次还不听。我说1000、2000次实在不为过哦。我想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神的一些劝告、警告，真的是1、2000次。哎呀，神有这么大耐心啊！最后有些蒙恩典的人就真的还是听了，有的人真的听10000次、100000次也不会。也不愿意。我们希望我们越快听越快顺服，神讲一次就够了啊！在这里跟圣经里多次啊，神讲了好多次。第一次讲，亚伯拉罕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他苦笑。然后神说，讲第二次，撒拉一定会给你生，你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就是笑啊，你会喜乐的笑。以撒生平里很多这些笑的事情，他笑害他哥哥被赶出去了，他哥哥笑他，害他被赶出，他哥哥被赶出去了。以撒也是跟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笑，我们中文翻戏玩哈，被人家看出他们真的是夫妻。以撒是一个笑的人，这在创世纪里，甚至在整个圣经都不多哈，因为人实在是很悲惨。不过以撒算是被保守的比较好的，当然他也有他艰难。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不仅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跟他立约。当然在17章第7节已经讲了，就是我与你立约，我也与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那么他们的约不能算是新立的约，但是会不断的坚立，坚立这个旧约，重新立定这个约，重新肯定这个约。当到新约的时候就更肯定了，坚定神不会说谎，神不会犯错，神所拣选的，即便在有些时代有些人身上看起来是那么的稀薄，那么的几乎都没有，都看不到神的作为了，但是那属神的人仍然能够坚定，因为神坚定了。我会坚定跟他所立约，他我们也看到生活中不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或者后来的摩西、大卫，甚至我们主耶稣，哎呀，都有好多会动摇的可能啊。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也有那个需要求神加力量的时候啊。我们感谢主，神啊，你来坚定，因为我们实在不太会持守做他永远的约。坚定到什么？坚定到永远。我们甚至连永远的观念都不能够想象，但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主这无限的神恩典就会有永远的果效，我们就是他永远的子民。20节，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 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多，繁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啊。以实玛利，神没有跟他立约啊，他不是被拣选的，他不是在圣约之内的，他不是有永恒福乐的。但是呢，你既然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看起来不像我刚刚讲的只是一个下台阶，亚伯拉罕也真的喜欢以实玛利，我想应该是的，因为这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生的，虽然也是年老了，而且最重要这是他的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独生子，亚伯拉罕也为他求恩典啊，以实玛利我会应允你的，我会赐福给他的。嗯，这里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让我们看到在前的在后，大的要服侍小的，亚伯拉罕是这样。那以撒当然没有竞争的对象，他就这一个哈。不过如果有竞争的对象，当然也就是以实玛利和另外基土拉提亚伯拉罕生的，他们没有竞争，但是的确也是小的后来得到祝福，以撒得到了，而以实玛利没有。那以撒的两个孩子那更是了，小的成为大，大的成为服侍的，就是雅各和以扫。那在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哈，以实玛利是大的，但是呢，他还是不如以撒，不如这个小的。但是神也给他很多世界上的祝福，地上的祝福，让他昌盛极多，极其繁多哈。第二十一节，到明年这时，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我一定会坚定的约。神再讲一次。哎呀，亚伯拉罕在这时候能有多少信心呢？啊，我感谢主，就是神再讲一次，亚伯拉罕就有信心。第一次讲啊，他苦笑，他俯伏，他说：“哎呀，就算以实玛利吧。”当神说"我不是这意思"的时候，他就相信了。他相信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他就遵行了上帝要他立约的这个工作，就是受割礼。二十二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嗯，这我们要去想想，说完了话，哎，上帝后来还跟亚伯拉罕不断的说话，但说话有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希望神跟我们永远不要说完话，就跟亚伯拉罕一样没有停止，所以停止只是暂时画一个句点，暂时我们还要办一些别的事，然后神也好像要办别的事，我说好像就是神真是没有需要休息的，全能的，神好像要办一些事，我们要办一些事情，但是让我们永远都活在他的话语中，没有停止听神的话，也没有停止对神说话。不过这时候好像形式上他离开了，离开了就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开始守约了。哦，这个好重要，离开他上升哈。那我们也想到耶稣也是离开门徒上升，但我们也都记得了，怎么会上升呢？怎么会上帝是无所不在，所谓上升也再是一个拟人化的想法，让我们知道往神那里去是往更伟大更高的地方去。那他上升会再下来，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那个天使说他怎么上去还会怎么下来的。那当然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看到他好像雅各的天梯一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神都没有离开我们，神上升离开的时候也像约翰福音讲，我离开你们我会把保惠师赐给你们，叫你们永远不跟我分开。神会上升而叫地上人仍然听他的话，神会上升是完成了他的工作上升，像耶稣降为杯，道成肉身，从高天降到杯，然后从杯从阴间复活，然后升到至高，离开他上升了。我们今天好像也是耶稣上升到天上去了，但是没有撇弃我们做孤儿，仍然有神的灵，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感谢主，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保罗说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一个证据了啊，就是在那里罗马书第四章讲到说亚伯拉罕啊很有信心，他那个信心呢，是。相信神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啊。在4章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然后19节说，他的信心不软弱，而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可是我们在创世纪实际上那里看到，好像暂时他没有什么信心啊。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讲。好，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怎么样是有信心的。创世纪十七章如何跟希伯来书十一章以及罗马书第四章是没有冲突的。我们讲就是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不是可能，实在是就是当初初听到上帝的话，亚伯拉罕是不信的，是小信的。但是当神再保证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坚定了，他就愿意相信上帝的话了，他就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了，是越来越坚定，满心相信。我们都不大能够看到怎么样在创世纪就实现，在亚伯拉罕的心灵上身体上实现。不过后来的确撒拉不是怀孕了吗？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好像没有办法在生活中任何地方落实，有的时候又落实了这么稀奇，99岁的和89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居然因为有信心又能够生。这里包括生理的，因为包括在罗马书第四章还有在创世纪18章19章都有信的字眼，包括罗马书第四章讲到说软弱和坚固，这个都有那个暗示的意思哈，因着信心而坚固，而能够重新有那个信的能力哈。但这都是从信心来的，我们不要把它想成那个不当的地方。亚伯拉罕是有信心，信心是因为上帝的话，而他信心的表现当然是后来生了孩子。但在这里有一个阶段，就是他也愿意真正的遵行上帝的命令，而且迅速的遵行啊，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哦，都行割礼，所以我们刚刚讲割礼是一个很奇特的意义哈。为什么要在男人最敏感的地方割一刀这么痛呢？我们说了，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传宗接代的一个必经之途。那么在传宗接代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割礼，好像那个罪恶不能去掉，就不断的产生，不过是污秽而已。而事实上这个行为也常常是污秽的，因为很多人就不守规矩，不在婚姻之内来做这个事，在婚姻之外。那这个割礼不要忘记是在婚礼里面的，也就是夫妻以后才有的，一定是夫妻，是夫妻了，是婚礼了，也就是合上帝的旨意，然后再有割礼，然后让你的子子孙孙因为信靠我而能够圣洁，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这个痛还是不能免的。哎，亚伯拉罕当天就遵行了上帝的话，正当那日。各位，在创世纪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并没有说今天呢，我要跟你立约。当然，就形式来讲，神说了就已经立了，但你可以继续拖啊。有人受洗一直拖十几年啊，有人做很多事啊都在拖，遵行上帝的话在拖，奉献十一奉献在拖，祷告在拖。哎呀，等我以后有时间再做吧，等我大学毕业再说吧，等我儿子结婚了再说吧，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在拖，拖到有能力的时候再说，那就可以一直拖的。各位，你要找借口可以一直找借口。感谢主，亚伯拉罕没有找借口，没有说哎呦我这老头子受一刀好痛啊，等一等吧，等一等吧。神也没有说哪一天要受割礼，你立约那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我要回应再等一下吧。哎，当天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哎呀，我真的好感动，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顺服上帝是这么的迅速。我们常常觉得神很慢哈，神应许一件事好慢才成就，那对亚伯拉罕也应该是很慢很慢啊。事实上一辈子都好像没有成就，但是亚伯拉罕在遵行上帝话的时候，却不会叫上帝等待，很快。哎，让我们爱人不要叫上帝等待，今天就开始。圣洁不要叫上帝等待，要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甚至到快进了棺材才圣洁，因为已经没有能力犯罪了。哎，让我们今天就圣洁。背十字架也不要等明天再背，后天再背，太苦了，我在世界上来快乐一下吧，今天就背。割礼今天就受，今天就有信心。割让亚伯拉罕最痛，哎，这一割真的表现出他的信心，反而就像罗马书第十章讲的，他反而坚固起来了，反而能够生孩子了。我绝对相信这是他的信心让他生理上也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不是说有信心就不能落实在生活中，有的时候神没有让那个落实实现，但你有信心就好了，有的时候也让他能够实现。所以亚伯拉罕越早遵行上帝的话，其实他就越早坚固。感谢主，你越晚遵行神的话就越晚坚固。对，十字架痛越早是越早去背，当然也就越早痛，但是那痛后的喜乐也越快能够临到。他是非常快的就听了神的话，所以这歌里是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一个证据了。歌里是立约的证据，也是有信心的一个证据。很可惜以色列人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守律法而没有信心的证据，特别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那个奉歌里的，表面上好像很尊重神的话，其实就用律法主义来代替了信心和上帝的恩典啊！那真的是重钉，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让耶稣白死了。第24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啊、这也很宝贵。以实玛利不在这个约当中，但是上帝说你就给他也受割礼，感谢主。是在约当中的，我提醒一下，是以撒，但以实玛利也蒙福了，神也让他受割礼。那至于其他的外人，全家的人呢，儿子以实玛利自己受割礼，以至于自己能够更坚固，家里所有的人，不管是家里生的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你们也不一定在圣约之内，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算不算在圣约之内，我想应该是不算，但是又算啊，因为肉身实在算不得什么，是心灵，如果心中他们都信主的话，那么包括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以利以谢一定也是得救的了。所以亚伯拉罕让每个人都受割礼，我们也讨论过我们可不可以强迫人家信耶稣。我说了天主教包括奥古斯丁根据割礼这个行为，以及耶稣说勉强他们进来赴这个宴席，好像可以用强迫的。我说这个可能利少弊多，但是呢不是没有利哈，有的时候也在那个形式上可以带来真正的信心。人在这种形式上环境久了，也许真的能够信靠上帝。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在他子孙里面，一定也有这样的宗教教育和这个割礼的形式，让他们真正的信靠上帝，成为神真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